请合掌。无上甚深为妙法，
无上甚深为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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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请翻到476页第三行，真性明了，一切圆通，因处界三不能为爱，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舍身受身，一切习气皆现在前，是善男子皆能一此意念得无遗忘，名念心住。要知道这个是我们讲的五十位真菩提录里面讲的实性，第一个是实性，实性中的第二个，今天我们讲的是二性。你看二性就已经有神通了，宿命通，他就知道过去他自己生生世世怎么修正的，犯了什么错他都知道了，这是二性啊。所以这里是指的立根的修行人，立根的修行人他能够一听到佛法他就进入佛法，一说中道他就知道怎么样怎么样来行中道，一听就入耳了，他就可以把他过去生生世世留在八世上面的善的种子就带来了，这是立根的。顿根的呢，有听没到，没有入脑，听不懂，就是过去懒惰，这一生也懒惰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说信心，我们都说对佛有信心，你有没有曾经对佛有怀疑过？有没有一点点有这个一丝丝的对佛有怀疑？你是真的吗？佛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们有没有怀疑过？如果有的话都是没有信心的。所以他这个信心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我信佛因为我要佛来保佑我，不是的。他这个信这种立根人的信心，就是说他从一发心的过去生生一世世一发心，他就要成佛。成佛干什么呢？你说成佛干什么？我们常常怀疑成佛干什么啊？成佛有神通，第一个是大家认为很好，我可以知道别人家的事，很好，这个神通我可以知道他有没有在后面骂我。我们一般人所想要的神通就是这个。如果你想要这个神通的话，你一定没有神通。告诉各位，成佛的目的干什么？成佛的目的就是度众生，成佛不是为自己用的。你比如说能力大的人，有才，家财万贯，有地位，那么在社会上呢，这个清廉，又有地位，学识又好，钱又多，他为谁啊？一般人就是说我为我自己嘛，吃喝玩乐嘛。但是真正的修行人的大富呢，他是为众生，穷人我就给他钱，只要我知道哪里有穷人没有吃得饱的，肚子饿的，他就舍，这就是真正的善人。舍了之后还不让人家知道，这才是善人。但是一般的人呢，他有钱就是炫耀的，了不起的，骄傲的，这都不是善人。真正的善人是做善不为人知，是要救人的。所以说成佛干什么呢？那你想，那我辛辛苦苦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这么久的修正，我成佛了，有这么大的力量，他不是为自己用的。所以信心就是要发这个心，出发心就是这个成佛的心，成佛就是要度众生的心。所以你说这个出发心，很多人说哎，我就是信佛就叫出发心，不是的。出发心的那一念就是如同金刚一样不会改变的，生生世世轮回就是要成佛度众生，就是这一念。 这个才叫做初发生呢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信心，你一路走来，如果对佛没有信心的话，摇摇摆摆，走走退退，走走退退。那前几天人家打电话给我啊，以前听经闻法啊，很多困难，他现在回想，是他自己现在回想，很多困难呢都能够解决了。那么经呢，听经呢又拿起来读也懂，现在没有听经了，一切的麻烦都来了，一切的困难都来了，经拿出来居然不懂。董和又心想，当然不懂嘛，你认为经很简单，但是你一旦丢下来了之后，就等于这个火，智慧的火你让它熄了，我们煮开水不是一样吗？所以很多麻烦不知道如何解决。我就跟他讲啊，以前我就说过了，人在福里面不珍惜福，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福，一旦你失掉了，你才会知道哦，以前是福气。人在佛法里面受佛法的熏陶，受佛的加持，人不知道的，人不会知道。等到你一旦离开了佛法之后，到外面混，那么一些恶知识啦，很多的麻烦都来，你才会想到，哎呀，我过前几年听经闻法多好啊，心没有烦恼啊，那时候才会后悔。所以他就跟我讲，他说我希望能够再有这个机会，佛再给我一次这个机会。我说看你要不要接受，不是佛都给你，但是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。所以信心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求佛保佑的那个就叫做信心，我信佛啦，佛你保佑我，那个叫做交易。我去供佛了，拿饭去供佛了，拿水果供佛了，求佛保佑，那不是交易吗？所以信心是没有条件的，是你自己要成佛，是没有条件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二信其实上堂课已经讲过了，那么今天我们再讲一次，真性明了。真就是你真心现了，你真正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看到佛的一生生，看到佛这样子救所有的众生，佛没有动，众生一个一个跳到水里去，生死轮回了，跳到水里去了，水里就是什么生死海嘛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一岸要到河的那一岸，我们不是学佛就是这样吗？那这一岸到那一岸中间是什么？生死海，通通一个一个跳下去了，跳下去在那里挣扎，要这个浮起来啊，那么一直沉，一直沉呢、啊。那么佛是没有动，佛没有动，那么一生一生我们跳下河里去了，跳到生死河，佛一个一个要把我们救起来。我们很勇敢的一个一个都跳下去，但是佛一生一生要把每一个人通通救回来。所以你们前几天有人就心里面就有所感触，他说我希望我好好的精进，不要增加佛的麻烦，佛已经很多事情了，我能够好好的听佛的话，不要给佛再增加麻烦了。哎，这就是想通了。可是我们是不是给佛增加麻烦了？吃的喝的用的一切的不如意都是要靠佛的加持。那么真信就是真心现了，是真正的信佛。你明白了，你明白你为什么要信佛，佛完全是舍，你这样看，佛都是舍，佛没有从众生那里取，佛是让你自己都能够明白了你是谁，不要再受苦了。所以一切圆通，一切圆通，圆通就是你在世间法你都看透彻了，那么出世法也因为听经闻法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行出世法。你说我们世间人，我常常说人在世间人啊，不懂世间事，我们成为世间人啊，都在欲界呢，但是我们不懂世间的事，你懂得多少呢？那么一个芝麻点都不够。我譬如你举个例来说好了，这个土地，这个大地上面有很多的矿物质，很多的金属在上面。那么这个大地的这个下雨的时候，水流在大地上，大地的水它怎么吸收的？你就知道说，反正高的地方流到低的地方就没有了嘛。 大地如何把这个水机把这个水吸收的，它有很多一层一层的吗？大地地下面是一层一层的，它怎么吸收的呢？那么这一层层的当中还有地下水啊，很多人不是打井吗？打井要打得很深，打得很深才有水，那么有地方才有水，有地方没有水，这个水怎么来的呢？为什么会流到地下水？为什么地下水又这么干净？能不能从井里面打水？比我们在陆地上的水要干净，为什么呢？它经过一层一层的啊，上面我们看是泥土，再来沙，再来石，再来下面呢大石，再来岩层，一层一层的，结果那个水还干净的。但是我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么你知道哪里有水可以打井吗？不知道。那么水最后流到土地的哪什么地方呢？不知道。我们不是世间人吗？不知道。那么为什么海水经过太阳照它可以到天空不下来啊？你说是云嘛，是没有错。云呢？雾啊，它是，你说它小啊，它小，可是你看下雨的时候，下大雨的时候，一场大雨了，那雨滴很大，它为什么可以在天空中不落下来？你懂吗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它可以在天空中能够厚的那个地方它不会掉下来呢？它要积到一个程度之后要打雷呢，闪电它才下雨啊，为什么要经过打雷闪电呢？人知道吗？闪电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你们应该有读到啊， Benjamin Franklin 他不是就在研究为什么闪电呢？闪电他不是研究闪电吗？闪电怎么形成的？这个电怎么积在空中呢？从上面打下来它有光呢？人在这个娑婆世界不知道。那么种子种到土里面去，那么哪些土壤可以生哪些水果？西瓜你要种在这个沙滩上面嘛，靠近沙滩的嘛。稻子你要种在多雨的地方吗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它有这个特性呢？你把稻子种到沙滩上，它不会发芽。沙滩的水，沙滩的那个沙子很容易就流失了，它稻子是要水多的，它要热，它要水多的。我们明白吗？每天吃米很容易，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米是怎么生长的。那么稻壳，米的外面有一层壳，这个壳跟这个米要怎么分开呢，而不把这个米弄碎呢？我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每一颗米外面不是有壳子吗？那个壳跟米要怎么样把它分开，那么米也不会碎，它还是保持一粒一粒的没碎。你说我们是世间人，我们应该懂啊，但是我们也不懂。你看过米跟壳它要分开这个米的外壳的机器吗？不知道。弄不好这个米就碎了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？没想过。所以我们在世间上，我们世间事很多都不知道，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个喜怒哀乐，人与人之间的恩怨，我们就知道这个，其他的这些知识我们都不懂。这些都是知识，这些知识呢，如果你不执着的话，你转就可以成为智慧，你转过来就成为智慧。所以佛是总持。什么叫总持呢？所有的世间法没有不知道的，都能够知道的彻底。那么出世间法佛知道怎么离开世间到出世间，怎么样从出世间到出世间上上，佛都知道。这一个整个这整套都知道，而且知道的很彻底。所以佛才说乌鸦为什么是黑的，鸽子为什么是白色的，那么下一场雨有多少分子佛都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因为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看不透彻，我们就 造口业啊，批评啊，我们就这个造了业。你如果看透彻了，在他这里一切圆通，圆什么呢？通达了所有的一切法。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东事情都是法，都是法，你通通都通达了，通通明白了，圆满的明白。你看这是二性呢，五十位真菩提路里面的第二个，五十五个里面的第二个。所以我刚刚说这个是立根的菩萨，他到世间上来再来修再来证，他同时是度众生的，他都明白了。因界处三不能为爱，无因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不能够障碍他。无因就是无蕴法，色是怎么来的，为什么有受，为什么有想，为什么会去行，为什么会有事，都明白了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每天都在用色受想行识，每天都在色受想行识当中食衣住行没有离开。可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会用，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用五蕴。所以五蕴怎么造的四大我们也不知道，四大什么时候要毁灭也不知道。你天天给他洗澡，你天天喂他，你天天让他不要受冷受寒受热啊，你天天这样保护他，他要解散的时候他就是解散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解散。所以因界处三不能为爱，这些法是障碍不了这些立根的修行人，原教的立根修行人不能障碍他，那就是有宿命通嘛。我们因为有障碍，我们看不透，明天考试考几分不知道，明天考试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那修行人这些法都不能够障碍他，所有的世间法五蕴，世间法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不能障碍他，所以就是指的他有宿命通。所谓宿命通就是过去是谁他是谁，未来他会怎么样，现在他要做什么事他都明明白白的。我们不明白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我们也不明白，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。因为有了宿命通，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舍身受身，所以他过去生生世世以及未来的时空里面，劫就是时空里面无数劫，时空我们就是在时空里面，可是我们是不明白，就叫无明。他这个立根的菩萨摩诃萨他明白，所以他舍身受身他都现在前面，通通都知道。他过去是怎么到哪一家，他做些什么事，未来他要到哪一家，他做什么事，他都清楚，他都明白。一切习气舍身受身，舍身就是说这一段生命结束了就叫舍身，或者是说为什么要舍身，他知道他这一生到这世间上来他要度哪些众生，他要怎么样舍身他都知道。受身他以后他要到哪一家他也都知道，当然都是善的家庭嘛，他要到哪一家。舍身受身一切习气，当然这也是指善的，皆现在前，他通通都看得明明白白。就跟你们不是他们很多人去算命，不是去算命就拿一个水晶珠吗？他们欧洲人算命就拿个水晶珠，然后你就在那里说，他就看水晶吗？他看水晶看什么？看你过去，看你未来吗？是不是？看你过去，他应该是看你过去，看你未来，但是他不一定能看得见啊。只是做一个样子，但是照理来说，他是个水晶珠，应该是看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但是他我觉得他不一定能看得到，因为他是为了赚钱，所以放一个水晶珠在那里。你真正的人呢，他根本都不要水晶珠，他眼睛这么一闭他就知道了。所以你们去算命，把名字一报，年月日一报，住址一报，他就这样一看，哦，你怎么的，他就给你讲。他为什么知道，你为什么不知道？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做的，你不知道他知道。所以我们很喜欢去算命，我想每个人都会去算命吗？ 都希望有个好命嘛。但是呢，去算命的人呢、啊，我看十个里面九个都是不如意的才去算命。如果是如意的话，就不用去算命了。我前几年在中国大陆，到上海的庙里去拜佛。我从庙里出来了，就有人说：“我给你算命吧，我看你这样子很福相。”我说：“不用说福相嘛，胖当然就是福相嘛，身上有肉嘛。”他说：“不是不是。”他说：“我给你算。”我说：“我自己会算。”他说：“你哪会算呢？我会给你算的。”他就一直缠着你。我说：“佛教徒不算命的。”他说：“哪有说佛教徒不算命的嘛？啊，这就是纠缠不清的。”所以你真正学佛了，你看你现在，你就知道你过去做些什么事，你也可以隐约的知道你未来会做什么事。所以自己看自己嘛，自己看自己的心。是善男子皆能意念，得无遗忘，看到吗？你通通都能够知道过去，你也知道你要在正法里面没有遗忘，过去所做的善恶等等的这些事情你都不会忘的。可是呢，我们做的坏事我们都会忘掉，我们做的好事帮助人家一点点我们都忘记不了。所以为什么佛是总持，为什么佛都知道，看到吗？这里得无遗忘，那是我们听经听了很久了，那么经里面怎么说，有没有忘掉？没有，没记得了。所以我不是过去跟各位说，下尊佛到世间上来讲法，一样讲这个经，而且一字不差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一字不会，一个字都不会差的。所以说为什么不会遗忘呢？因为会圆满，那是佛，他是不会遗忘的。那我们会不圆满，我们是事，是知事，知事那么就是有分别有恩怨，所以我们就会忘掉。也就是说米里面有石头，所以吃起来这个饭咬在嘴巴里面太不舒服了。这个石头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事，就是分别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啦，喜欢不喜欢啦，互相伤害啦，就是这些掺杂了这些，所以会就不圆满了吗？这是二性。虽然这叫念心住，这里是指的是二性，后面有十住，就是说信心。因为在中道上面行，看所有的事情是在客观的立场看，不看有，不看空，站在中道上面行，心是在中道上面行，所以你才有这个信心，你不沾两边嘛。妙缘纯尊，真经发化，无始习气，通一精明，我以精明进去增进明精进心。你看什么叫精进心呢？妙缘纯真，因为纯了嘛，你信心是纯的，信心中间没有杂，要佛来佛呀，你帮我忙吧。啊，我今天实在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。那么信心坚固是什么坚固呢？我要告诉我自己，我今天受的一切是我以前造的业，我要自己消掉。我怎么造业，我怎么消，不要唉声叹气。你信心要坚固，你要自己消业。刚开始的时候初入佛门，你是求佛，这是一般人求佛保佑，就如同小孩子刚生下来需要靠父母，小孩刚生下来就一个虫一样嘛，两个手两个脚的绑得死死的，像一个还拿开布给他绑好，手脚不要乱动。然后呢隔若干日子他才能够这个手脚才能够让它展开。为什么让它手脚 刚开始的时候要给它绑起来呢，那指甲长得快，有时候不小心就伤到自己了。那么小孩子长大了之后，慢慢慢慢的他自己可以走路可以跑了嘛，我们也是一样嘛。刚入佛门的时候你求佛帮助，但是你慢慢要了解为什么你不是佛，为什么佛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个能力，你这时候要站起来，就叫妙缘纯真，真经发化，经就是指的这个纯真，纯真就是信心是纯的，信心是成佛的信心，度众生的信心，成佛度众生这个信心。发化虽然呢没有纯，虽然中道还不纯真，但是你能够告诉你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中道的立场来看，不要偏。我最近我看他们把同情心改成同理心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同情心啊，我们说、哦、我很同情你啊，我现在看他们台湾把同情心改成同理心，不讲同情心了，同情心就有一点这个我高你低嘛，是我同情你，他们改成同理，在理上面大家是一致的，虽然你现在是没有钱，但是并不表示你以后也没钱，虽然你现在不如意，不表示你以后都不如意，所以是同理，大家都在一个正理上面，哎，改成这个也是蛮好的，叫同理心。所以虽然没有办法完全在真中道上面来行，但是努力发化，发化就是说事事物物都在中道上面，事事物物站在对方的立场来处理，每一件事情都站在中对方立场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也是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行事，就想自己方便不方便，自己方便不方便就是说有的时候偷懒，所以呢就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来处理事情，老师看到了就说你不做我做啊，你不做我做。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有人要来嘛，我就嫌麻烦，那么来的话你又跟他讲话要讲很久啊，有些讲些这个言不及义的，这些来的人没有真正的学佛，讲些言不及义的，那么一聊天聊了很久又不想走，我就不大耐烦，所以我就不大喜欢人家这个来这里来聊天。但是老师就说你就给他个机会嘛，意思就是说他一定是有困难他才来的，他没有困难他不会来找你的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如同大波涅盘经上佛说的，人家来找你是给你机会消业的，不然话你有什么机会消业呢？给你消业你还这个机会你还不把握，所以老师就说你要把握这种机会。后来我读到经里面佛就是这么说的，不管人家说什么让你不高兴的，或是耽误你的时间，或者是这个不如法的事，你要站在他的立场来看，你不能够站在你自己立场来看。就如同没有进入佛门就是小孩吗？你进入了佛门，看你在心上面能够把自己的妄想消多少，你才真正进入佛门。你不要以为你听经闻法都是进入佛门的，不是哦。你听经闻法你是有听没有到哦，有听没有留住哦，没留在你的脑海里哦。听经闻法是听了这堂课叫留在脑海里，然后你回去之后能够去思想，在日常生活上能够做，这才是听经闻法，这才是佛弟子。那么你这只脑子你听了没有入脑，那都不是，那都还不是佛弟子。那么你入了脑了之后你能够去做，这才开始算是开始消业的时候。有听，就像下雨你拿一个盆子去接雨水，结果这盆子是漏的，你这个盆子最后是雨水是没有的。你听经也是一样， 你不专心听，然后呢，你以为你听了，你以为你做功德了，其实没有，因为通通流，通通没有流。你没有流，你怎么会能够得到无遗忘呢？你怎么会得到无遗忘智呢？不可能啊，你通通要记得啊。所以真经发化，真经发化就是在中道上面行，真正的在日常生活上面，真正的是在中道上面行。中道就是站在别人的立场来处理事情。那么你看别人是什么根基，你不要要求太过分，别要求太多，你要给他时间。种一棵树能够结成果子都要时间的，你不可以不给他时间，一下子要求，换成是你自己的话，你行吗？也不行嘛。所以你这样子一遍一遍的磨练自己，无始习气，把无始以来的不如法的习气，我们的习气都是什么呢？人不空，法不空。我们的习气都是在人我是非上面来分别。既然有人，有人做的事就是法，所有的事情就叫做法，所以都不空。不空，你心也不空，你自己的心里面也不空，你心里面在挂着，你在挂着对方这个人，对方讲什么话，你看有人就有事嘛，说的事就是法，所以人不空，法不空，就是凡夫。所以无始习气通通要把这个消掉，就是叫人空要法空。人空法空不是一下子能够达到的，人空法空是点点滴滴，一点一点这样去做的，每一件事情都站在对方的立场来为他设想，你这样子慢慢的就把自己的我的习气开始把它消减了，一遍一遍做，通一精明，最后呢，你的我不起来，我不起来就会起来了，我起来就是事起来，我不起来，我把它扶起来，扶住它，把我自己的个性把它扶住，那么会就起来了，会就一点一点的起来了，会起来了，你读书也好，你看经书也好，你就入脑，你不会忘。如果你自己的我很重，你的会没有，你看经书你看不懂，你看经书，要不然一拿起经书打瞌睡，要不然呢一拿起经书就生烦恼，跟佛做冤家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佛是我们的大恩人，结果你把佛当冤家一样，叫你看小说，叫你看连续剧，你精神得很呢，可以晚上不睡觉，叫你拿起书来五分钟就呼呼大睡了，这就是跟佛做冤家。所以说不跟佛做朋友，跟魔做朋友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才生死轮回嘛，生死轮回我们才遇到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嘛，心里面七上八下的。所以要通一精明，通一精明就是说让我把它扶住，先扶住它，然后把我慢慢慢慢一点一点让它消失，这样子一遍遍练习，唯一精明，唯一精明，完全向慧的方向走，精明就是慧嘛，心精呢，心明呢，就是慧了。怎么叫慧是什么呢？慧就是说你心定了，纯了，专一了，这就是心经的嘛。心明了就是说你明白事情，你看透了，这个事情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它什么结果，你看透了就是明嘛。这些都在心上面要处理的。心你自己想想，你闭着眼睛想想看，心是无形的，看不着摸不着的，可是它的用处这么大，它还让我们生死呢，它还让我们这个每天提心吊胆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心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但是你这时候因为把事的，把分别的这个事把它习止，所以会起来，会起来心就开始有定，心有定才有慧。那么再反过来讲，听经闻法入了脑就开始有慧了，不入脑不记得没有慧。你记多少经文，然后你会到生活上去用，那么你的慧慢慢就起来了。所以你讲出去的话，你自己不知道你有多少慧啊，你不会知道你自己的，你自己讲出去的话结果是实现了，不是妄言， 你不会知，你自己不会知道的，没有人说嘿这是我的会，没有没有，你不会晓得的。所以你练习把我慢慢扶住他会起来了，那么你说出去的话就是这样子，不会犯错。所以叫唯一精明，心精心明了，进去增进。心精心明也不是一个就心精心明了，要进去真正的让心净了，干净了，心真正的干净了，叫做精进心。心经现前存以智慧，明慧心住，这是四性，第四性。慧心住，什么慧心住呢？心经的嘛，心存一了，叫经就是存一了。所以我们说什么，我们世间人说的什么叫做经呢？我们要吃米，吃这个米啊，要吃精致的米，有没有？我们穿衣服要穿精致的衣服，我们这里是指心哦，但是我们世间人是指的外层呢、啊、但是佛经上是指的心经啊，心经心存了，心有定了，心有慧了，存以智慧。存以智慧就是把我的自己的分别事不分别了，把我把它扶住，这叫做慧心住。慧心住就是说止观，用止观的力量，我就要发脾气了，我止住。我你发什么脾气啊？我你干什么发脾气啊？止住，把它先止住。刚开始是先止住，嘴巴不要讲出去。一发脾气的时候，第一个嘴巴就先讲出去了嘛。脑筋一动，嘴巴就说出，好快啊！不要一秒钟啊，是脾气也不知道怎么起来的。这个脾气怎么起来的？
心动，
一下就起来了啊！这大吼大叫了。可是我们不会警觉啊，这时候你先修学佛法，就第一个不要气，不要气，先按住嘴巴，不要讲，先不要说，然后练习一遍一遍练习，先止，然后想想看我为什么起来啊，你气什么呢？你气了之后你讲出去就伤到别人，他会听吗？他不会听，即使他听，他是勉强听的，他敷衍你，他心里不高兴，但是你呀、啊，你这个威力强，气势盛，他暂时算了，不跟你争而已。他这会不会存到八字上？他会不会存到八字上？对方会不会存到八字上？会。他是让你而已，他八字上是有的，他是八字上面他是有的。你会不会在八字上？你这说出去了。伤到别人的，你会不会存在八上？你也会。那么你八上也有，他八上也有，来生会不会再见面？会见面。来生见面的时候换了一个面孔，我们大家通通在那个 brand 里面通通混一混，混一混之后重新换了一个面孔出来了，互相不认得了，冤亲债主又相见了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大家把脸孔又通通换了，四大色身又换了啊，长的样子又换了，你是谁我也不认识，我是谁我也不认识，那大家又见面了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所以这时候大家就要静下来想一想，我的心这样说出去他会听吗？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？不听就算了嘛，事情该发生就让它发生嘛。我常常说你阻止他没有用的，让它发生，发生之后再说。就如同佛自戒，佛为什么自戒呢？就有弟子问佛，你先自戒嘛，你先佛你先给我们讲一条条先自戒，我们好遵守。佛说佛说不能这样做，为什么呢？事情发生了再自戒。佛的戒就是在弟子们事情发生了，哎，就讲这条戒，或是讲这条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都体会到事情发生了嘛，发生了所以每个人都会体会到了。你没有发生你就先把这个条律给它放在那个地方，谁大家都人在福中不会知道的啊，不会晓得是福啊。你让它发生，事情让它发生，发生之后佛在讲道理，为什么要治这条戒，哦，就明白说，哦，我们要守这条戒。所以说小孩子长大了，你让他到外面去闯，你父母怎么样 教叮咛他怎么爱护他，他体会不了，你让他到外面去闯，闯得满头包的时候，他回来，他这时候说，妈妈，你以前讲的话我明白了，他体会了，所以事情你就让它发生，你在旁边注意就可以了，在旁边他发生这个事怎么解决，你知道怎么解决，你等着后面来处理就可以了，你不必去制止，没有用，这个比你制止几百遍没有用，让它发生一次以后就通通记得了，不用再讲第二遍，跟你们读书一样嘛。这次你考了一个零分，偷看考零分，你下次你再敢吗？不敢了嘛。但是你一直制止他，一直制止他，你要读书啊，你要读书，叫了半天他也不听，他考了一次零分，你下次不用叫了，他自己会去读了。人就是这样长大的，人在挫折当中长大，人在顺利当中是不会长大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学佛也是一样，慧心住，慧心就是要用止，用观，止自己，观自己啊，不是止别人，观别人啊，止自己的我，观自己的我，是自己啊，学佛都是自己先管好自己啊，不是先管别人啊。有的人说我学佛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这样做啊，你自己先做嘛，你管人家的呢？所以学佛都是先管好自己，管好自己之后再看别人的根性，再慢慢再来教，一点一点，还让他不要生气，让他很欢喜的。哎，我们这个刚刚学佛的人呢、啊，就是这个青毛菩萨，他就是一股这个热忱，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是谁，他就是一股热忱。哎呀，我学佛太好了，我要告诉你。结果呢，迫不及待告诉人家，结果反效果。人家说我不学佛了，这么苦我不学了。所以你要先看自己，然后再看，你看了自己之后呢，你慢慢有了慧，有了慧了之后，你慢慢你就可以看对方的根基。那么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佛法带进去，这就是菩萨摩诃萨。那么前面的是青毛菩萨，是不同的、啊、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，大菩萨要看对方的根基的，看对方根基而让他也不起烦恼，还让他很高兴，这就是菩萨。青毛菩萨就是迫不及待的，自己都不懂，结果去教别人，让别人都生气，这是四性。下面讲五性，执此自明，周遍即赞，妙极常灵，明定心住。好，你看前面是慧，先有慧，听经闻法要先，那么后面才是定。你有了慧，执此自明，自明就是慧，你因为用止观的力量把我一点点消掉，所以你前面有了慧，你还要以这个慧继续用止观，心周遍即赞，因为心静下来你才有慧，心不静哪有慧啊。听经闻法之后回去自己去做，那么心要静下来，心静下来你听的经你就流到脑海里了，流到脑海里，所以你就会去想，所以周遍即赞，你在思维的时候一定是静的，静的时候才思维嘛，一定你在做什么事情没人在给你讲话的时候你才能思维嘛，你如果别人在给你讲话你怎么可能思维呢？所以周遍即赞，你的心随时随地都不起波动，所以是极静的。妙极妙常灵，灵就是凝住了，灵就是说把它聚在一起，把你听经闻法所得到的正法你把它凝在一起，凝在一起之后你每一件事情都去这样做，是不是有定力了？就开始有定力了，本来是反应非常快，现在反应慢一点，不怎么反应了，是不怎么反应并不表示你不明白，你心里明白了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个反应，你开始知道别人为什么这么反应，你不反应你知道别人怎么为什么反应，那么你反应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反应，所以这时候就开始有定力了。所以说做的时候呢也是参禅，工作的时候也是参禅，讲话的时候也在禅定里面，搬柴运水都是在禅定里面，心没有动嘛， 事情照做，不是说参禅就不要做事了，是，所以食衣住行上面照样是运行的，该煮饭的就去煮饭，不是说我现在做禅了，我现在新禅了，我饭不煮了，饭不煮了，你们来供养我，该你们供养，不是的，你还是一样照做，但是你心里平和了，你心里面是静的，没有起伏，看到人家错不会像以前看到别人错就大叫一声你为什么这样子，现在也不叫了，现在开始不叫了，就是错了就已经发生了嘛，就算了，所以你的心里面就开始柔和了，所以叫做常宁，就是常宁都是在定中，这样子才叫做定中。定光发明，明性深入，唯静无退，明不退心，所以先有慧，有慧有再有定，然后就不退，由定定光，由定再生慧，由听经闻法，所以有定，有定在止观上面练习，那么在生慧，定慧定慧互相熏习，明性深入，所以你的慧增强呢，你的心在定中定慧都有了一点，所以你就不会退了，你只有向前进，你不会退的，就叫不退心。所以佛告诉我们呢，戒定慧三圣学，到底是先有戒呢，还是先有定呢，还是先有慧？佛就跟我们说了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先有慧，慧再生定，那么然后持戒，那你要自己知道，你要明白你是有定力的呢，还是没有定力的，你是有慧呢，还是没有慧，你应该自己知道。有些人从大般涅槃经上面佛跟我们说，你如果有以下的这些情形呢，你要修定，你如果有以下的这些事呢，你要修慧，什么时候修慧，什么时候修定。下册我们看1467页，倒数第四行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具足二法，能大利益，一定二智，智就是慧。那么修学佛法的人应该要有定有慧才能够成佛，没有定没有慧是不能成佛的。善男子，如意坚草，直极则断，菩萨摩诃萨修持二法亦复如是。就好像如意坚草，就是说你来割，意就是割，割这个草，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这个空心草，它又硬又短，你割草，你及格，你着急，它就很容易断。菩萨摩诃萨修定跟慧也是一样，你不知道怎么修，那就根本就没有定慧。那么你急了，你越着急，你心越乱，你也没办法修。善男子，如拔尖木，先以手动，后则易出。菩萨定慧亦复如是，先以定动，后以智拔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说草吧，一棵很大的一棵草，你要拔这棵草，你是不是先要把它土弄松了，把这个草把它动一动啊？动一动，旁边的土通通松一松松松，到了中间的时候，一下就拔起来了嘛。所以要定慧也是一样，先以定来动，动什么呢？动八识上面的业，我们八识上有很多的业，先以定来把这个八识上的业把它动，然后再以智就把它拔。现在我们再看1470页第五行，狮子吼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知时非时？狮子吼菩萨就替大家问， 说：“世尊，菩萨要怎么样才说知时非时呢？就是说什么时候修定，什么时候修慧啊？自己要认识自己，如何要认识自己？怎么样认识自己，你才能够修行啊？你不认识自己，你怎么修呢？”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，第一，因于受乐生大骄慢，第一个，因为你日子过得好啊，你没有烦恼啊，你一切如意嘛，你就想嘛，自己了不起，一切要什么有什么，也没有烦恼，那么身体又很健康，你看到别人穷，或者你看到别人生病，你就想，你活该嘛，谁叫你造业啊？生大骄慢，你造业你活该，你该受苦嘛。生大骄慢，你自己没有这些问题，只有你生的大骄慢，这个就是骄慢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或因说法而生骄慢，我对佛经很明白，都懂，你们都不懂，看你们都是个业障鬼，骄慢，生骄慢，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不是人相，都是畜生相，那你生骄慢了，看到吗？你没有想到你没学的时候，你没有听经闻法的时候不跟大家一样吗？你想你看别人的时候，你要想到你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啊，结果你就骂了人家，你生骄慢。第三个，或因金钱而生骄慢，因为你有时间嘛，你在食衣住行上面你不缺嘛，你够嘛，你没有负担嘛，所以你有时间读经啊，你有时间听经，你看人家没有时间吗？就是说你活该嘛，你造业嘛，所以你这一生才没有让你听经的时间吗？骄傲，你自己有这个环境，结果呢你了不起，那么你就看不起人家，你们整天忙忙碌碌的，就是你们造业，业障鬼，你看吧，像我这样子就是很闲呢，我是精进骄慢。或第四个，或因解义善问答时而生骄慢，或者因为你有机会听经闻法，你有机会参禅，所以你明白经的意思，那么世间法你也懂一点，结果人家来问你，你都会答，你了不起了，你自己就觉得，你看吧，我真了不起，任何人的问题我都能答。好，这是生骄慢。第五个，或因清净恶知识故而生骄慢。你清净的恶知识，你不知道是恶知识啊，你从恶知识那边学了一些不如法的事情，你认为哎呀我好了不起啊，生骄慢，你不知道那是邪法，你分不清正邪，你就认为他说的是对的，那么你以错的为对的，那么你了不起，你还不知道那是错的。所谓的恶知识是什么？叫你不必守戒的，都是恶知识，不用守戒了，守什么戒嘛？这么多人都不守戒，有多少人守戒啊？世界上多少亿的人都不守戒，你守什么戒啊？那吃素不健康嘛？你看嘛，我们大家都是在吃肉，那么你一个异素啊，不合群的一个异素啊。好，这个清净恶失事，所以他回头来骂你生骄慢。第六个，或因布施所种之物而生骄慢，或者是你捐出去了一个很贵重的东西，了不起，你心里面了不起，你看吧，我今天捐了一个好大一颗钻戒呢，了不起，最好他们都知道是我捐的，骄慢。第七，或因世间善法功德而生骄慢，世间善法，我做了善事，我最好知道柱子上也写我的名字，瓦上也写我的名字，最好我四周的朋友你们都到那个庙去拜拜哦，去看那一根柱子上面有我的名字刻在上面哦，了不起，叫所有人都去那家庙拜，那么或者是自己的名字刻在柱子上很大，那么不好意思就是那家庙很好，你去那家庙啊，站在左边那个拜比较佛像看得清楚，左边上一拜就是他的名字在那里，众生很多啊，各种各类的都有啊，他不明讲，你一去看，这不是你的名字吗？说，你捐了多少钱呢？哦，我捐了几百万，他就告诉你了， 啊，或因世间善法功德而生骄慢。第八个，或因世间豪贵之人所恭敬故而生骄慢。那么因为你这个学问好吗？拿到了这个世间人所给你的一个博士学位吗？一个博士，两个学位，两个博士，三个博士，你都拿到了。那么呢，你的朋友啊，或者总统啊，或者世间的大总统啊，都来恭维你，哎，召开新闻记者，那么来恭维你，你心里面了不起，骄慢。看下面，当知尔时不宜修智，这时候不要修智慧，不要修慧，宜应修定。你这时候要修定力。是名菩萨知时非时，因为什么要修定呢？因为你被外尘所染而动了心呢，所以呢不要再修了，不要再修智慧，修定力。没有定力嘛，别人称赞你，你是真的这么好吗？自己没有这么好吗？你不要跟人比嘛，你要学佛嘛，佛都没有骄傲啊，你骄傲什么呢？那么再看下面，若有菩萨精勤精进，未得利益涅槃之乐，以不得故生于悔心。假如菩萨他虽然很努力的来听经闻法，虽然很努力的来诵经，很努力的要来参禅，但是他都没有办法懂未得利益涅槃之乐，他都没有办法离开烦恼，他烦恼还更多，外尘的事情一来的时候，他还是起烦恼，他就不能够说让心静下来，未得利益涅槃之乐，向涅槃的方向行吗？向涅槃的方向行，就是说佛入涅槃，就是没有烦恼了，人法二空啊，没有烦恼啊，我们生死就是有烦恼啊，所以听经闻法听了半天，还是烦恼重生的，以不得故，那么还是烦恼重生，所以生于悔心。悔心就是说我不要听经了，我这个还是烦恼，佛没有保护我，佛没有保佑我啊，生于悔心。以钝根故，钝根就是说根不利嘛，生生世世不好好的真正的在心上面行善嘛，所以不能调伏五情诸根，五根就是五情，在情上面太重了，什么都讲感情啊，一碰到这个人呢就是感情，别人跟他讲什么事呢，不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他自己就先哭啊，这个五情五根上面不清净，被外尘所染，诸垢烦恼势力甚固，你看烦这个很烦恼，质疑戒律，这时候就怀疑了自己的戒律有这个不应该练成淫字，这个字我啊对累，对，有累损故，他说自己的戒律是不是没有止好啊，当知尔时不宜修定，宜应修智，这时候你不要修定，你修要修智慧，要修慧。是名菩萨知时非时，所以你要认得你自己，你要认清你自己，你什么时候修什么法，什么时候修什么法，认不清的话你修了半天也没有。那么刚刚就给你们补充的这一个佛所说的什么时候修定，什么时候修慧，先回到经文上面。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六性，定光发明，明性深入，唯进无退，明不退心，只有向前走的，没有向后退的。所以你自己知道你被外尘所染的时候，你要有定，你要知道你烦恼重生的时候，情太重的时候，你要听经，你要听经。为什么要把情把它止住呢？要把它转成大慈大悲，转成大慈大悲。情太重就是你有对象，你有目标，你在这个人身上放的这个感情太重，你要站在客观的立场来看，所以你就不会情这么重。在下面七性，心境安然， 保持不失，十方如来气愤交接，名护法行。你看，这时候才与十方如来的气愤才交接了。甘惠帝没有啊，甘惠帝的时候跟十方如来气愤没有交接啊。你到了七性，心静安然，心是在精进上面，心是在止观上面，心在定慧上面，所以保持不失。你这时候与十方如来的气愤，如来气愤是什么呢？什么叫如来呢？如来的是身心干净，身心清净。我们讲清净，但是怕大家不懂，如来是身心清净到极点，如来是慧圆满，如来是手楞严大动，心不动，什么事情佛看透彻了，所以 心是不动的。所以你这时候你才有一点点这个气愤呢，才跟佛才有一点点相通，叫做护法心。这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护法的，护正法的，护了你的心呢。所以说要有中道的气愤，你要中道的气愤。佛是实相，佛是中道，佛没有偏空，没有偏有。那么我们这时候在中道上行，虽然是不究竟，可是你已经知道为什么要行中道了。觉明保持，能以妙力回佛慈光，向佛安住，犹如双镜光明相对，其中妙影重重相入，名回向心。你们叫回向心，我们以前都说回向，哎呀，我念经回向给你，我念经的功德给你，你有这个能力吗？我常说你有这个能力吗？你念经先自己先专心念呢，你先专心念，不要念错字，然后你要懂，那么你直接，你要心，你要有这个力量，有力量你就要直接，有力量你就是念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打妄想啊？你念经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字里面你掺了有妄想啊？那么经里面就掺杂了你放进去的字了嘛？经里面你念经的时候是一个妄想都不能的，所以所谓的回向，回向就是说你所做的要跟佛是同一条路。我们前面讲的气愤就是你跟佛走的是同一条路，不要跟佛走的是相反的路。你跟佛走的是同一条路，你终有一天你会遇到佛。你如果是跟佛背道而驰，佛所做的你都不做，那么你背道而驰，你永远见不了佛的，你永远成不了佛，也见不了佛啊！你至少要跟佛所做的要相同一个方向。所以我说叫各位，第一个先吃素，可以吧？是不是吃素？是不是你至少吃素？你这一条是，比如说十戒嘛，十戒十条路嘛，十条路。那么十条路里面有善的，有恶的，那么你至少佛告诉你的，你先选一条嘛。那么你迷了路了之后，你误打误撞你还会走到这一条正的，是不是还是可以见到佛啊？啊，可以嘛？你十条里面通通跟佛不一样，那当然一定见不了佛。所以你要见佛，你要跟佛走同样的路。觉明保持，觉明就是刚刚有定有慧了，那么刚刚也有护法心了，护你的真心，护你自己的正法。佛的法不需要你护，你还没有力量，你先要自己先把你的真心要护好，要护你自己的定慧戒定慧，先护好你自己的，先管好自己，你才有力量，你才能帮助人家呢。你说常常有人以前就说如果有人掉到水里去的时候，那么你是先去救人呢，你还是先想到自己不会游泳啊？我就心想这还用问吗？根本不用问嘛，根本这个事情根本不用考虑嘛，你没有力量你救什么人？你赶快去拿棍子拿树枝都可以，或叫人都可以，你跑进去干什么呢？所以以前他们就说，你参参看，如果有人掉到水里去，你不会游泳你会怎么做？我那时候还真的参呢，我现在想不用参嘛，你没有能力你赶快想其他办法嘛，你既然不会游泳，你就不要想这条路，你想其他办法也可以啊，那不用参呢，我现在是这么想。那么在三十年前人家还叫你参，我们就在那里参了半天，我想听答案， 结果人家说你们自己想吧，也没答案。所以觉明保持能以妙力，你有了定，有了慧，你有护你的心，把你的心都在中道上面，那么你就有力了，你就有力量了。回佛持光，返回头来，你要行佛的持光。佛持光是什么？事无量心呢、啊、佛的持光，佛的慈悲喜舍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心，事无量心，你要有佛的事无量心嘛。向佛安住，佛是我刚刚说了，佛是要我们把情放下来，佛要我们行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就事无量心呢、啊、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证。众生无边，你要去帮他誓愿度，你要去帮忙他，他饿肚子，你也想想看，如果是换成我饿肚子会不会难过呢？你帮他忙吗？那么你帮他忙，你有多好力你就帮他多少吗？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每个人都有烦恼啊，你要把你自己的初烦恼要先把它止住，食衣住行上面能够最低限度就可以了。所以回佛持光，想想看佛是行什么的，你就行什么法，向佛安住，向佛法的方向来安住你的心，犹如双镜光明相对。你看两个镜子都很亮，那么两个镜子互相对照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亮光范围就更宽？所以佛在上，我们在下，那么你的心跟佛的心，心光是不是会相接？会相接嘛？那这时候心光就相接了嘛。其中妙隐重重相入，名回向心。妙隐就是说，因为你有定、有慧、有戒，那么你又向佛所行的大慈大悲上所行，所以你的这个影子是什么呢？就是把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，你都开始把它扶住了，就是所有这些烦恼、外来的烦恼，你都开始扶住了，叫做妙影。重重相入，名回向心，这就叫做回向心，这是八性。下面九性，心光密回，获佛常灵无上妙境，安住无为，得无遗失，名戒心住。你看到这个戒心住在后面呢，所以我们前面看到是慧心住，然后定心住，然后戒心住。这个戒心住还不是只是五戒哦，这个戒心住就是心光，就是说对于空假二法你都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所以呢你要在中道上行。在中道上行不是强迫的，在中道上面也是你因为你看透了熟地的假法，熟地的假法是虚幻的，那么二乘的空法是偏空不究竟的，二乘偏空它就会不会圆满，他只是想我外层的所有这些烦恼我都扶住了，众生生死我不管，我就是在有余涅槃里面就可以了，我自己没有烦恼了，我自己根尘相对，我不起烦恼了，我就是在空里面，我不要度众生，众生太多了度不完，而且众生会伤害人，这就叫做空，二乘的空，有余涅槃。但是你现在知道了，用全巧的方法，你知道怎么样来教众生，不是硬来的，是需要时间的，也不是这一生就能成佛的，你也不要着急，你能教多少赚多少，你在教众生的时候同时是在教你自己，来看你的心动不动，叫做心光密回。心光密回就是你在教众生的时候你回头看自己，那么你同时教众生看他的根基，这叫做 心光密回。因为你看跟众生的根基，你这样教他，他愿意接受，同时呢，你自己把你的我再把他扶住。或佛常宁无上妙身，所以你是像佛的恒常的法身上行的。宁就是法身是不动的，法身是守能言大定，法身的心如金刚般的不动。那么无上就是般若，就是慧圆满，你向那个方向行。妙境就是解脱，什么东西解脱啊？心解脱，心里面就自在嘛，心解脱。我们现在心不解脱，烦恼嘛，所以解脱是真正像佛所行的三德密藏上面行，安住无为。无为呢，我上堂课所说的无为就是没有生死，但是说没有生死大家不大明白。那么什么叫无为呢？无为就是说让所有众生都受到利益，让所有众生都离开他的烦恼，这个就是向无为的方向。有为是生死，讲生死我们不明白，有为法就是让众生受到的伤害，你自己得到了利益，让其他众生受到了伤害，就叫有为。那么你让其他众生受到的伤害，谁生死啊？你自己生死，因为你的心不容许你自己这样做，别人受伤害，你受利益。所以我们要让所有众生都受益利益。那地藏王菩萨到地狱度众生嘛，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，所有的人通通都受到利益。就像上次飞机失事，有没有纽约一架飞机失事，那么鸟到了引擎里面，那么这个 pilot 这个机长一看，他赶快90度转一个弯，为什么？他掉在水里面，如果他没有赶快灵机一动转个弯，这个飞机就要掉在曼哈顿的这个大楼上面了。所以他灵机一动就掉到那个河里面了。掉河里面就好一点嘛，因为掉到河里面有很多的船也在那里啊，所以他这个飞机就掉河里。掉河里呢，因为飞机还有一点浮力，不会马上一下沉，那么很多人就可以从舱里面爬到这个机的两个翅膀上面，两个翅膀上呢站了密密麻麻100多人。那么后来旁边有些很多船呢，然后又呼叫啊，船就来这个来救他们。飞行的那个机长他是最后一个走，他看到所有里面通通他都看再寻一遍，看看还有没有人，没有了他就最后一个走。你看我们世间法，不管是船长也好，不管是这个飞机长也好，发生灾难的时候他不是第一个先逃的。同理我们佛教也是，所有众生通通都没有烦恼，都离苦了，地藏王菩萨他才要成佛。每一尊菩萨都发这个誓愿，你说我们要第一个先跑吗？很多人说我学佛了，我不来了我下辈子我不来了，太苦了，这世界上太苦了，我不来了。哎，你不是常常可以听到吗？我就说了，第一个有没有这个条件你不来啊？你不到世界上来受生死，你要有条件吗？三果罗汉他就不来嘛，证到了三果他就不来了。你证到三果了吗？
没有
你就不能说你不来啊。第二个，如果所有的菩萨都不来了，谁来教我们呢？我们今天谁来教我们呢？我们没有办法教，我们没有办法听到经呢。所以菩萨都要到世界上来的，到干什么呢？因为自己没有在戒定慧上圆满，你都要来。而且佛种不断，我们今天受的利益都是先贤先圣留给我们的。你看我们经书，我们今天有经书啊，要有人印呢，没有人印我们不会有经书啊。如果他们不印了，你说我们经书哪来的？还有人来运回，运到这里来，运到美国来，我们今天才有经书读了。所以让这个佛种不断，因为还有很多的众生 都在苦里面，你不要随便说我不来了，你应该发愿，我要成佛，我要度众生，每个人都要发这个愿嘛，是不是？没有说飞机失事机长第一个跑啊，船失事了船长第一个跑，大火来了自己第一个跑，小孩也不管了，其他人都不管，自己跑出去了，你看被人家骂死了。世间法上都是这样，要舍己嘛，那出世法更是这样子，所以让所有的众生通通能离苦离烦恼，你在成佛，这个叫做安住无为，得无遗失，不要忘了，这是你的愿，叫做戒，看到了吗？这叫做戒，这个戒还不是说只有五戒而已啊，这个戒是要成佛的戒，成佛的戒是要度众生的戒，不要忘了，五戒是基本呐、啊，其他的这个还有佛所说的一切都是戒。自己偷懒跑掉的，想去安过一个舒舒服服的，躲在一个地方，那个不是，那个就是不直接。住戒自在，能游十方，所去随愿，你愿心住。你看，你有这个愿，你有这个愿，住戒自在，就是这一个度众生的愿，成佛度众生这个愿，所以你所行的当然是在无为法上面，虽然没有究竟，在无为法上面，所以你的心是自在的，因为你是舍心，舍的心就不是像我们一般凡夫是从众生那里所取，光是去取，你是舍，所以你很自在，能游十方，因为你没有贪别人的嘛，所以你能够游十方。什么叫游十方呢？你想到哪里，你想做什么正法上面你都如意，所能游十方就是你能够随你的心，你都能够如你的意。你像明天要过年了吗，我们常常说恭喜恭喜啊，万事如意，你这时候因为是舍，所以你没有贪嗔痴，你都是舍的心，那么你所做的事情，你心想要干什么你都会成的。我是指的这个正法上啊，不是说我想赚钱啊就赚钱，不是指的，就是说我想到什么地方度众生就如你的愿，我想让众生听得明白就能如你的愿，因为什么？佛的加持嘛，你当然佛的加持呢，所去随愿，明愿心住，因为你戒自在的嘛。那么上有诸佛的加持，再来也有菩萨摩诃萨的加持，下面呢众生又是祥和的，他愿意来听你的法，你自在不自在？自在了嘛，这个就叫做愿心住。所以这就是实性，实性里面你们先，我们先看到了，先有慧心，然后再有定心，那么再有这个回向心，在后面是戒心，那么后面最后是愿心，随你如愿的，你只要你要度众生，那么都能够满你的愿，你讲经的时候呢，众生听着他也欢喜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我再讲一遍，这个是原教立根的菩萨摩诃萨的实性，所以他在性位上面就是度众生的，而他的戒就是成佛度众生。那么我们平常所说的五戒呢，是顿根的，是在无明照里面的众生，是顿根的，不知道有心，不知道众生都有心，所以才杀到淫妄酒的这些众生，所以先要行这个守五戒，从守五戒开始，所以是指的一般的不立根的众生要从五戒。那么菩萨摩诃萨就不同了，所以这个要分清楚，因为天台宗的四教仪就是分成藏教、通教、别教、原教，根基不同，所以他所行的法也不同，所以这里是原教的。